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37集。这一年秋天，我的应声虫牛仙客死了，我引荐了刑部尚书李世之继任宰相，他和我同是一个宗族的人，至于说他能不能趁我的心意，我还得进一步观察。天宝三载岁末，又有一个人很不幸地触到了我在天子周围画下的红线，他叫裴宽，时任户部尚书，他跟皇帝走得很近，大有入相之势。于是我找到机会又施展了一次无影手，那是刑部尚书裴敦富打完海盗班师回朝的那几天。裴敦富收受贿赂，为行贿者大记军功，裴宽立刻向皇帝打了个小报告。我就把裴敦富找来说，你惨了，裴宽参你一本了。裴敦富急着说，以前我打胜仗的时候，裴宽也经常把他的亲朋好友塞给我呀。我说，那你还等什么，还不赶紧想办法禀明皇上。这裴敦富也是聪明人，知道自己已经被裴宽恶人先告状了，就不敢直接去找天子，悄悄派人送了500金给杨贵妃的姐姐，请他在皇帝面前反咬裴宽一口。其实杨贵妃正大受宠幸，她的姐姐在天子面前一奏，裴宽当然要完蛋，几天后就被贬为睢阳太守。可就是这后面一招，让我隐约感到裴敦富也是一个即将出现的人。原本就屡立战功，如今又搭上了杨贵妃的姐姐，这对我构成的威胁已经不亚于裴宽了。天宝四载三月，我随便找了个借口，就把裴敦富贬为淄川太守。摆平二裴之后，新的威胁立刻接踵而来。威胁首先来自我的同宗兼同僚李世之，他刚刚当了半年多的宰相，尾巴就已经翘到了屋顶上，渐渐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明里暗里开始跟我决力。他兼任兵部尚书，于是就和兵部侍郎驸马张继沆瀣一气，把整个兵部都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。其次是太子妃的哥哥韦坚，这小子聪明干练，擅长理财，几年来在江淮租庸转运使的位子上干得风生水起，每年替朝廷增收的赋税多达1亿，大受天子赞赏，两年前被提升为左散骑常侍、水陆转运使，原职照旧，所有属下全部跟着他升迁。这小子又很会献媚，看上去极有入相的可能。更有甚者，这两个人为了搞倒我居然走到了一起，不断有人向我密报说他们过从甚密。说起来，这两个人都算是我的亲戚，李世之是同宗，而韦坚则是我舅舅江角的女婿，所以我才有心提携他们。可如今他们翅膀硬了，就企图联手整垮我。所以我说，这个世界就像一座丛林，像这种恩将仇报的事儿每天都在发生。不过他们也太不自量力了，他们现在自以为是皇帝跟前的红人，可他们忘了我的无影手。我要是想对付他们，不但会让皇帝毫无察觉，甚至还会假借皇帝之手。对付韦坚，我采用的是明升暗降的策略，我把他擢升为刑部尚书，同时撤掉了他原来的所有职务，让我的心腹御史中丞杨慎金取而代之。老鹰没有了天空，他就会变成一只家禽，甚至比家禽还不如，因为他不会从地上啄食。理财高手韦坚离开了赋税部门，他就变成了一个庸才，甚至比庸才还不如，因为他对律法行讼一窍不通。而对付李世之，我则施展了借力打力的太极。我知道他想巴结皇上想疯了，就给了他一根杆。有一天我随口对他说，化身富含金矿，一旦开采出来，足以富国利民啊。我说的很小声，那意思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李世之如获至宝，屁颠屁颠地跑去跟皇帝禀报，皇帝就问我有没有这回事。我说臣早就知道了，可华山是陛下的本命， 乃龙脉所在，不宜开采，所以不敢向皇上提起。皇帝拉长了脸，随后就对李世之说，今后奏事应当先和李林甫商议，不可草率轻忽。李世之一张脸涨得像竹竿，这就叫活该。韦坚和李世之分别被我摆了一道，恨得牙痒痒，于是同仇敌忾，天天待在一起，这样更好，我可以一网打尽。我授意杨慎金使出他御史台跟踪取证的看家本领，日夜监视他们的行动。天宝五载的春节，太子的密友边将皇甫为明由于击败吐蕃入朝献捷，自恃有功，就在天子面前斗胆议论朝政，并把矛头指向了我，说我擅权懒政，建议天子将我罢黜。我的宫中耳目当天就向我做了汇报。我听着听着，忽然间灵机一动，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啊！久戍边塞的皇甫为明好不容易回京一趟，而且正逢新春佳节，还不得和故旧亲朋走动走动？谁是他的故旧？太子便是，太子妃的哥哥韦坚也是。这不是天赐良机吗？太子、外戚、边将，这三种角色搅在一起，多么容易令人产生某种遐想啊。我一想到这一回很可能又是一石三鸟，就不禁在暗示中笑了很久。我叮嘱杨慎金，春节期间必须密切关注这三个人的动向。杨慎金心领神会。正月十五元宵节的晚上，太子出游与韦坚会面。片刻后，韦坚又赶赴景龙观，在偏僻的道士房中与皇甫为明密谈多时。第二天一早，杨慎金立即向皇上告发，他陈述的理由是韦坚是皇室外戚，不应该和边将私下密谈。而我则立刻向皇帝指出，很显然这是韦坚和皇甫为明密谋，企图共同拥立太子篡位登基。皇帝暴怒，自古以来所有天子最敏感最脆弱的那一根神经被触动了，不是被触痛了。当天韦坚和皇甫为明被拿下诏狱，皇帝也认为他们谋反的嫌疑很大，可心里顾及太子，就以钻营囚禁的罪名把韦坚贬为禁云太守，以离间君臣的罪名贬皇甫为明为播川太守。韦坚一落马，兔死狐悲的李世之大为恐惧，不久便上表请求退居闲职，于是皇帝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，任其为太子少保。来势汹汹的韦李同盟就这么被我击溃了，满朝文武百官看在眼里，人人噤若寒蝉。李世之失势之后，他那担任卫尉少卿的儿子李诈有一次宴请宾客，丰盛的宴席摆了一整天，可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敢去赴宴。谁会那么傻，为了喝几杯酒得罪我李林甫呢？搞掉了李世之，我又引荐了一个人当宰相，他叫陈希烈，时任门下侍郎，精通老庄之学，为人柔顺谦和，专以神仙福瑞之说讨好皇上。我觉得这种人最适合做我的搭档，崇尚无为，个性冲淡，没有夺权的野心，既懂得让皇上高兴，又能乖乖服从我的意志。这种人不可多得，可谓牛仙客第二。他上任后，我也享受了一段清静无争的太平日子。依照旧例，大唐开国以来的宰相每日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才能退朝，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的，倒不是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，而是不待在朝堂上我不放心，我怕同僚私自揽权把我架空。而自从陈希烈以来，我浑身轻松，就上奏天子说如今天下太平无事，我也可以每天提前下班了。从此凡是早朝散后，四时我便打道回府，让各省各部的代批文件，一切军国要务都送到我的府上去，我在家中决断后，有关官员再去拿给陈希烈签名，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。天宝五载秋天， 又发生了一件事情，终于让我逮住机会，把韦礼一党的人全部赶尽杀绝。对付这种在朝中尚有残余势力的人，一定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。如果你掉以轻心，让他们有朝一日咸鱼翻身，你自己绝对会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件事是韦坚那两个傻乎乎的弟弟干的，一个是江作少将韦兰，另一个是兵部员外郎韦之。他们上书为韦坚喊冤，结果令皇帝勃然大怒，太子一下就慌了，为了自保赶紧要求和韦妃离婚，声明自己绝不以亲废法。几天后，韦坚被贬为江夏别驾，韦兰和韦之流放岭南。我对皇帝说，看来韦坚和李世之在朝中的朋党势力还很庞大呀。皇帝深有同感，于是将韦坚流放临封，贬李世之为宜春太守，同时把韦坚的宗族亲党数十人全部罢黜。第二年春，我又奏请皇帝将韦坚兄弟和皇甫为名全部赐死于贬所。李世之彷徨无计，知道难逃一死，最后服毒自杀。我又让人捏造了一个罪名，将李世之的儿子李诈活活杖死。
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